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平安！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门训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的门训呢，继续生命导向教会增长策略之研究的第三讲。那我们第一讲讲了绪论，那在绪论当中呢，我们用德国的自然发展协会总监斯瓦茨的他的一个论述呢，我们在做探讨。哦，那他有一个预言，方轮与圆轮的预言，就是我们这个手推车是轮子是方的还是圆的？当然我们用方轮去推的话，当然是推不动的。那这一个手推车上面载了很多圆轮，它却不把圆轮拿下来放在该放的一个地方，让它能够正常运作，而它用方轮在推动，当然是推不动的。所以从这里我就讲出了我们的教会为什么推不动，为什么非常的费力，就是我们用事工做导向，不是用生命做导向，所以呢，我们会非常的费力。那神已经赐给我们圆轮的策略，但是我们有没有照着神给我们的策略来推动教会的增长呢？哦，这是我们值得要深思的。好，那呢，他在这个论述当中呢，他提出了健全教会八种的优良特质。那教会只要健康，它就自然会成长。哦，这是他的论述。所以他的第一个特质是令信徒得力的领导方式，第二个是以恩赐为本的侍奉方式，第三个是充满热忱的灵性表现，第四个是工人健全的结构，第五个是激励人心的崇拜，第六个是全面坚固的细胞小组，第七个是以需要为本的布道事工，第八个是会中相亲相爱的关系。好，那呢，我们在第二讲里面谈到了特质一，令信徒得力的领导方式。那以西山的这一个论述来讲，以及我们的实行呢，我们所强调是生命树的建造，就是这个你要有一个令信徒得力领导方式，照着主耶稣的教导做最大的，就要做小的，所以这一个大的就要倒过来，这个根基建造在耶稣这块磐石，这块反角石上，然后借着圣灵的联络去发展。哦，圣灵的联络，中间有圣灵的联络，然后把人推到神上面去，所以是有三一神在当中来做运作的。它不是一般的组织架构，世界导向的领导方式，做最大的总是在上面。哦，总是在上面，那排排的排下来，到最后就很容易产生分门别类、以利贪三同的情形。哦，所以呢，在我们上一次的实行跟论述当中呢，我们希望每个小家长都有这样的概念：当你在治理你小家的时候，你要做一个仆人的服侍，做一个仆人的服侍，然后呢，圣灵会带领合宜的家人来到你的小家。那这里的小家当中呢，圣灵竟然领到来到你的小家，那是圣灵所带领的。你如何按着这个生命建造的服事呢来做服事？而基本上呢，你要知道为母则刚啊。如果说你总是在被人家服事的当个小孩子，你不够刚强的，当你起来服事的时候，神的灵跟你同在，神会赐给你智慧，你就长得快。所以有在服事的都知道，不是我们能够为主做什么，而是主透过我们的服事在我们里面做工，来调整我们这个人里面更有基督的特质。哦，所以呢，如果你要你生命长得快，你就要渴慕这个服事。当你进入服事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你有许多的挑战，你的耐心不足，你的爱心不足，你的委身度不足，你的顺服度不足，你就会发现你有太多的己需要被破碎， 需要被破碎。那呢，你会发现为什么人家的小组都一直在增长啊？昨天我就跟一个组长说，哎呀，你当时在说你是十夫长，哎，你现在已经变成五百夫长了，哎，他从做一个小家长到现在已经可以领一个五百人的小组，你可以想象吗？你可以想象吗？他刚开始也就他什么都不会，他什么都不行，我又生病，我又吐血，我的肺有问题，然后呢，他觉得他都不行，但是呢，他也就顺服，从小家长开始做，做到现在，他的组可以带领五百个人以上。这个人是谁？表扬一下好了，百灵的妈妈，感谢主。所以呢，这个人家为什么可以？那你为什么做了小家长，做一做之后，做到最后呢？没有几个人啊，到最后不了了之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这个状况出现的时候呢，表示你的生命是有问题的。但是当你的生命有问题的时候，你不愿意去对付，你不愿意改变，你还是你，还是你，你永远还是你。所以你就这样子吧。但是愿你做好调整的时候，那呢，你就会改变。我记得昨天我在跟他交通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，老师啊，你上次说的真对啊，你说我有问题，我的灵有问题，你说的真对，我就回去悔改调整。”我说你什么？我忘记了。哦，要讲讲啊，我记得了。因为当我跟他交通的时候呢，他开始就很多的负面。哎呀，这个太多问题了，这个教会太难弄了，这个怎样了，这没有办法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抱怨，那个不耐烦，那个没有爱心，就全部都展示出来了。我就一句话说，你要去调整，你的灵有问题了，你有问题了，你有问题了，感谢主哦。但是他乐意调整。那昨天我问他说还有没有问题啊，他说没有，现在都没有问题了，现在都没有问题了，感谢主。所以当你进入服事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知道你所欠缺的有多少。哦，你所欠缺的有多少了？所以渴慕服事，来打一下渴慕服事。服事不是你在服事神，是透过服事让神来服事你，让神做工在你身上，更多的做工在你身上，让你的生命长得更快一点，知道吧？为母则刚，来打一下为母则刚，要去牧养，牧养要去牧养属灵的小孩，去牧养，你就知道你要刚强。感谢主。好，那呢，现在开始我们今天健全教会特质二，以恩赐为本的侍奉方式，以恩赐为本的侍奉方式哦。好，那呢，我今天呢就按着圣灵的感动，我做了几个纲要哦。其实做门训我是最喜欢的，因为我是灵里最释放的，就把我每天带领你们灵修，哦，我所得着的，我都已经储藏在我里面了。所以我现在开仓放粮啊，哦，开仓放粮，我就打几个纲要，然后就把我在实行上、我的经历上、我对圣经的理解、圣经的教导，我把它融会贯通呢，然后呢，来跟你们做交通，哦，做分享哦。第一个呢，我写的是，以恩赐为本的侍奉方式，首先你当学习做肢体，不要只想当头当有身体感。哎呀，光这一句话就非常有恩膏。学习做肢体，很多人都不知道要做肢体，他只想当头，他只想他说了算，他只想在教会里发表他的想法，发表意见，他只想当头。但是你要知道，神有没有设你做头啊？神有没有设立你做头啊？那神没有设立你做头，你为什么要做头呢？哦，那如果神让你做手，你就去做手，对不对？神如果安排你，我只统计心得，哎，那呢，那你就做统计心得的工作哦，就照神所量给你的学习做肢体。那什么叫做肢体？做肢体就是做手做脚吗？哦，没，有的做手，有的做脚，有的做眼睛，有的做耳朵。比如说我刚刚讲的这位组长百灵的妈妈，她就是做眼睛的，因为她的身体，你看呢，她跟我年纪是一样大的，她身体也比较差的。但是在她的哦，你就说 他那个身体就曾经吐血的，你就可以知道说身体并不是很好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越服侍呢，身体也越来越好哦。但那呢，哎，但是他可以做眼睛呢，他可以去看、去观察，然后他可以跟人家同工，就跟他配搭的组长，然后呢跟他交通哦，他的组长就去做嘴巴，去做治理，去沟通协调。所以，我们每一个人照着我们的恩赐去配搭。如果今天你不知道做肢体，那你的肢体你怎么样能够发挥功用啊？肢体要连在身体里来打一下，肢体要连于身体。如果肢体不连于身体，你这个肢体啊是没有任何功用的。你说你做手，我把你手砍掉，你放在那边，你能够做，你能够什么功用啊？你有什么功用啊？你说你做脚，我把你脚锯断，脚放在那里，你的脚有什么作用啊？所以你当做肢体，就是你这个肢体的功用是连在身体里，你才能够产生你的功用，你才能够发挥你的功用。所以你当有身体感，所谓身体感就是你要委身在一个地方去服侍。比如说你现在安排在这个小家里面，那呢这个小家就是你小的身体，那你要有身体感，这就是我属灵的小家，我在这里委身学习。哎，身体感，你要有身体感。如果你都没有身体感，你就为所欲为吧，我爱做什么做什么哈，我爱怎么做怎么做吧，对不对？我爱说什么话说什么话吧，我爱表达什么就说表达什么吧。所以首先知道什么叫学做肢体了吧，不要只想当头，学做肢体当有身体感，很多重要的。好，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不要多人做师傅，应要受更重的判断。哦，雅各书三章一节，这我们刚灵修过哦，就是不要只想做师傅啊，做老师啊，就想当头，就想要教人，就想要自以为是、自以为大的哦，因为你懂得更多，你要受更重的判断。所以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起手，所以神审判呢是从这些牧师长老啊，这个教会做治理开始啊。因为神给你这样的一个权柄，你到底有没有治好神的家？所以不要呢多人做师傅，应要受更重的判断，照着神所量给你的，你去尽你的那一份就好了。那呢在这个当中呢，你要认识一点来，叫做一般的呼召与特殊的呼召。哎，这是清教徒的理念哦。刚开始我在学习什么叫呼召的时候呢，哎，我就看清教徒他们怎么说哦。清教徒呢，这美国的清教徒啊，是最近前的哦，在美国给美国的信仰根基立根基的这一群人。他说有一般的呼召，一般呼召是什么？是神呼召你来做基督徒，这是一般的呼召，是救恩的呼召，来做基督徒，做基督的门徒，来做跟随者，这是一般的。那神对你有特殊的呼召，那一谈到特殊的呼召啊，一定想到说，哇，那是不是要去做传道人呢？是不是要全职服侍啊？他说不是的，特殊的呼召是指的神呼召你在这个世上当做什么。他的论述是一个烤面包的师傅哦，听好，一个烤面包的师傅，他的呼召不会比一个传道人还要小。听懂这句话吗？为什么说一个烤面包的师傅不会比一个传道人的呼召还要小？他的意思并不是说，哎呀，你做了全职呼召的传道，哦，你的呼召就比较高，你就比较圣洁，你就比较特殊啊，不是。是神在这个世代当中呢，呼召每一个人，在他世上的各个角位这个位置上做好他应当做的，不是每个人都 有夫遭做全职传道的，不是每个人都夫遭做全职传道的哦。那呢，如果神夫遭你做烤面包的师傅，你就做好烤面包的师傅，在你的工作岗位上怎么样容神一人。你要知道你是基督徒的身份，神让你做烤面包的师傅，你在你的工作的职场里面容神一人。所以现在有很多的神学院都在开这个职场宣教的课程，希望能够你在职场上做宣教。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我是烤面包师傅，我烤的面包做好，我烤面包我烤得特别香，我的价钱特别公道，我再借着烤面包卖面包这个机会向世人传达福音，向基督做见证，让世人看到我这个面包店，我这个师傅跟一般人不一样，我烤的面包特别好吃，特别用心， 特别的物美价廉，人家喜欢来你这里买，因为你是有良心的哦。这个就是这样子，所以呢，就是你要去知道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，忠于神对你的呼召。所以我常常说，在西山灵修里，一个萝卜一个坑，来再打一下，一个萝卜一个坑，就是每一个人自己在自己的坑蹲好就好了。今天你一个小家，你在那个坑里面，你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。我今天神把我吊在这个西山灵修，我在台面上做台面上的坏的出口，做教导的哦。那呢，我就把我的工作做好。所以我说你的工作我做不了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你小家的情况，所以我常常会说你去做好你的啊。那我们有一些治理的一个原则，有一些群规，有一些交通，然后你照这个原则，照圣经的原则，那一个萝卜一个坑，就是每一个人照神给你的你尽责就好了。所以当有一个观念，既然是一个烤面包的师傅，他的呼召不会比一个全职传道人还要小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当你在你教会服事的时候，或许你只是做饭食的服事，一个做饭食服事的人，他的呼召也不会说比讲台做话语的出口的还要小，因为你没有话语出口的恩赐，但是你很喜欢做饭食，你很喜欢服事大家，你很喜欢做这些工作，神有特别给你的恩赐，那你就做好你当做的，在你的这个位置上尽责，那神就纪念你的忠心。因此主把工作是交托给谁？交托给两种人。神不是把工作交托给那个恩赐很大的，是交托给谁？两种人，来打一下，哪两种人？哪两种人？看一看有没有答案。忠心的，对，忠心的人。还有一种呢？答对了。这个是谁呀？跑得太快了。这个爱他还有忠心的人，非常好。所以耶稣才会问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对不对？彼得软弱跌倒了，约翰福音二十一章，他在那里问你：“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比你手中的这些工作更深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”主耶稣常常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是不是？然后主耶稣说他来的时候奖赏那个忠心的仆人，所以主耶稣是把工作交给那个忠心的人以及爱他的。那什么叫忠心呢？就是神给你这个小工作，你就把他你这个小工作做好就好了， 你就是忠心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你来，你不屑哎，人做这个什么统计啊？我这是什么人物啊？我来到你这个西山，我做这个统计图表啊？我这小才大用了。哎呀，那你这一种呢，就是错误的心态，对不对？你从小开始做起。我今天在这里台面做法一出口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是操练的，我也是多少在教会做了厨房的服侍，在那里扫厕所，在那里从最低层的开始做起，整天被人家叫他姊妹门头，姊妹不要发表意见，姊妹门头，被人家每天的盯着，然后呢，也是这样从基层开始做起的，不是一下子我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生命不够成熟，我生命不够老练，我呢，神不能把这个工作交托给我，所以我只能从这个小事上，这个尽我的工作，对不对？那当初我在学习服事的时候，我也不能做话语出口啊，但是我可以传福音啊，所以当时我就很热心的，我就开始带人到教会去啊，我就很热心的，我就做传福音的工作啊，甚至有时候我看到啊，这些人都跑了啊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我在学习服事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些人都跑了啊，跑了之后呢，我想把他们留住啊，主日之后要把他们留住，你知道我做什么工作吗？我就在我家煮了好多饭，好多饭，带了好多饭盒，然后呢，带了好多饭盒之后呢，等到主日结束之后呢，我就拿我的饭盒，然后把这些新来的人召聚在一起，然后就弄一桌在那里吃饭。我说：“来，我有带东西来，大家来这里吃哇！”然后那些新来的人说：“哎，这里真好哎，还有东西给我们吃啊！”我这煮好多饭，然后带好多东西，我就呢在那里，然后呢，那个教会长老就在看我，哎，这个人怎么那么特别啊？后来呢，教会就有很多姊妹也开始效法啊，然后呢，他们也带东西来吃，他们也带东西来吃，就参加我这个队伍。然后以后呢，新来的人就我们就不让他走，就在那里围着他们吃饭啊，围着他们吃饭之后呢，哎呀，结果那一期呀、啊，受洗的人增加了30个人，哎呀，那个长老就大为感到惊讶，然后到最后教会就设立爱宴制度，就是以后。结束之后不能马上回家，大家呢把东西带来，大家吃，来这里做爱宴，就是这样子。感谢赞美主。那当时呢，神子叫我回家煮饭，东西煮好了，我就带了一大堆，你知道多重吗？那时候我是在雪林，我就自己带着坐着火车，然后呢，我就带着基督的爱，然后呢，我就说这些人呢绝对不能让他跑掉，那我就一定要用这个饭食把他留住，然后我就去把他们留住，然后就在那里交通啊，吃东西啊，交通啊，然后他们很高兴的，那很多人姊妹又加入我们就越来越多人，然后到了就集结更多人，后来就很多人休息了。哎，我的意思说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。但是我终于，我在服事上的每一个工作，我那时候我也不能跑到台上去讲道啊，因为神没有安排我这个啊，我只能在下面呢做这种接待的服事啊，我准备饭食啊，然后我忠于我的服事啊，是不是？感谢赞美主。所以呢，就是记得主把工作交托给爱他与忠心的人。所以要知道神对你的呼召，以及你在这个身体里，不管是一个大身体或小身体里面，你所担任的工作。所以基督徒容易犯的两个罪哦，上面写什么？上面写什么？悖逆与任意妄为的罪，最容易犯的悖逆。大家知道什么叫做悖逆啊？悖逆就是神叫你做你不做，你叫悖逆吗？就不够顺服，那悖逆啊，悖逆之子啊，悖逆啊！神叫你做你不做，就是悖逆。那什么叫做任意妄为啊？任意妄为是什么意思啊？神没叫你做，你自己去做，叫做任意妄为。而这个罪是我们常常犯的罪，在教会最容易犯的就是任意妄为，就是什么？没有叫你做，你不在这个工作岗位上，你做那么多干什么？你不在这个工作岗位上，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是不是啊？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所以呢，人没有一个知道，就是教会是神在治理，没有那个神治的观念。教会 神在教会设立了权柄的代表。那这个权柄的代表呢，他要向神直接负责，他要向神直接负责，他做的决定做的直接负责，那是他跟神的事。好，或许你的意见跟他相不同，你可以给他提出建议。如果他有违背圣经的部分，你可以跟他提出来说，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哦。啊，如果不是圣经上的，只是意见上的不同，你可以提出建议。但是你不要越权了，你不要在那里多话了，甚至在那里散播谣言，在那里散播你那个负面的情绪，在那里批评论断造谣，破坏基督的身体，那你的罪，我跟你讲，当主耶稣要找你的时候，你就糟糕了，你就是没有那种仪式感，你不知道教会是神在治理，神在教会掌权，基督在教会当中行走。当你知道这个，你就会懂得敬畏。什么叫敬畏？至少你有点怕神的心吧。你不懂，你就任意妄为吧。我爱做什么做什么，我爱说什么吧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就照了自己。哎呀，我在以前我在世界上，我在工作上，我是做主管的，我干嘛的？我就怎样就喜欢发表意见的。你那些东西在神面前没有任何价值，就照你神量给你的，你做你当做的就好。所以记得不要任意妄为。我跟你讲一个任意妄为的罪哦。假设现在不是在战争吗？俄乌不是在战争吗？那呢，俄乌在战争的时候呢，要听这个指挥官的意思啊。那呢，你不能说你这个小兵哦，他们都有一个阵营吗？那呢，小兵这个指挥官没叫你出去，你跑出去了，结果呢被侦查到了，哎，现在都用 AI 在场啊，你跑出去被人家 AI 侦测到了之后，人家一个飞弹下来把你全营全部炸毁，因为你的任意妄为产生的全群呢怎么样被揭露了，被揭露了，结果呢就全部被毁灭了。 那听得懂吧？这个叫任意妄为。所以呢，我不是讲说每次来到西山灵修平台吗，我们就有一个规矩，有报名的你才让他进来。但是有些人任意妄为啊，有些人任意妄为，就随便乱传呐、啊！哎，他没有报名，你也说，哎，你进来吧，你进来吧，哎，密码是几号吧？然后进来，进来吧，他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。嗯，我们现在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报备，各方面都很好的，不然呢，你就害我们这个房间又被封号了。哦，对，这个就任意妄为的罪吗？是不是啊？所以我要让你知道说，悖逆顺服，这是一组的。你悖逆很能够知道我要顺服啊，我不要悖逆啊。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你的热心，你的那个热心啊，产生了那个任意妄为，那也是不行的哦。所以呢，要知道你照神给你的做好你当做的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呢，以恩赐为本的侍奉方式，那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哦。那用这段经文，罗马书十二章三到八节呢，我引出了一个主题，叫做感恩别人与你的不同点。感恩别人与你的不同点。好，罗马书十二章三到八节，我来读一次。三节，我凭着我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有的用处，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。有没有看到在基督里成为一生，在基督成为一生就是身体感嘛，刚才我说的互相联络做肢体，做肢体，所以你要学做肢体也是如此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或说预言的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，或做执事的就当专一执事， 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，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，施舍的就当诚实，治理的就当殷勤，怜悯人的就当甘心。好，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总共带出了七个恩赐，说语言，做执事，做教导，做劝化，施舍的也就是奉献的，治理的，怜悯人的，有七个恩赐。你到底是哪个恩赐？这一个段落我们在会前真心话曾经讲过，在罗马书的讲论里面呢也讲过这一段，所以来做恩赐的测试啊，恩赐的测试。所以我说人为什么跟你不同，因为什么？神赐给他的恩赐不同，神赐给他的恩赐不同，他所看见的就跟你不同，这是来自于神所赐给他的恩赐，赐给他的恩赐的不同。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知道啊，这个有七个恩赐，这段经文里面有七个恩赐，但是神赐给我们是百般的恩赐啦，我们只是以这段经文来做比喻。这一个图片是在一个英国的举办的一个婚礼庆祝大会，这个蛋糕是三层的蛋糕。好，然后呢在切蛋糕的时候呢，这个新郎啊，刀子一切，这个桌子一摇晃，还是摆的位置不好，反正结果蛋糕就撒了一地啊，新娘子就尖叫。好，那如果你是坐席的，你参加筵席的，你在当中你看到了这个，还是说这个是在你的家庭当中举办的生日宴会？哦，比如说呢，你在帮这个爸爸妈妈庆祝生日宴会，同样的产生了这个问题，哦，然后呢，蛋糕撒了一地。我问你，你第一个直觉反应你要做什么？我要做N次的测验，来打一下你要做什么？当你看到了这种混乱的场面，然后呢，哇，蛋糕撒在地上了，那呢，你要做什么？有人安慰，有人买蛋糕，有人收拾干净，哦，赶快收拾，帮忙扫地，打扫卫生，去买蛋糕，收拾干净，马上收拾，每个不一样。做执事的干嘛？执事恩赐的就看到哇，这么糟糕，就可能就想说怎么样收拾吧，怎么样打扫吧，哦，那做教导的呢，他的眼目所看到的，他就会想，哎，怎么会倒了呢？是不是以后摆蛋糕的时候不要这么摆呢？是这个桌子有问题吗？他的侧重点就会在那里，做教导，他会看到就是这个点。做劝化的，哦，他可能就去劝化，哦，以后呢，哦，不要再怎么做，就不会再有重复的事情发生。做施舍的就是奉献，他说那我赶快就去买一个蛋糕。做治理的，做治理看到这种场面的时候呢，可能呢，哦，这种做治理大部分都是可能比较有治理恩赐的，教会做牧者的，还是说在教会做大，在家里做大姐大哥的，一看到这种场面赶快就会开始招呼教会的弟兄姊妹怎么做，还是说招呼教会的弟弟妹妹怎么做，哦，我们怎么样做，哦，谁该去 拿拖把，谁该拿桶子，谁该去买蛋糕，他可能会在你做治理，在那里出嘴的啦。怜悯的，就有人安慰了，哎呀，这个新娘子有没有吓坏了，还是情况 怎么样了、哦、就是他会关心的是人、哦、然后说预言的，说预言的是什么？他就说我早知道啦，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早知道。我说奇怪，怎么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怎么有蛋糕倒在地上呢？他说他早知道了。那你说这个早知道他怎么早知道？因为神让他看见啊，他的恩赐就神让他看见，所以他有这个说预言的恩赐吗？好，那你现在来看、哦、那个怜悯人的遇到那个说预言的一定会很不喜欢他的，因为怜悯人看到的是这个安慰的，哎呀这样，哎糟糕了，哎呀怎么办呢、啊啊、新娘子有没有吓坏 啊整个状况有没有怎么样，甚至或许在这个当中可能还有人跌跤了，还是一个混乱的场面。他所关心的是人，然后他遇到这个说预言的，他就说你这种在放马后炮，你早知道你为什么不说啊，你到现在才说你早知道。那他是不是很讨厌他？那个说预言就说，那我怎么会知道我早知道呢？我就是知道啊，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知道啊。哦，他说哎呀，那就是神给我的启示吗？哦，这个哦，就是说按照我刚刚所看到的哦，就是从神来的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如果你去看别人的不同点，你会很讨厌他，很讨厌他。那做执事跟做治理的也可能会产生一些冲突啊。做执事的可能会在那里开始，开始做手做脚啦，开始来做事啊。那做治理的呢，他可能会很不喜欢做治理，所以你就动那张嘴，你就那张嘴就被动那张嘴，哦，那也不错，就动那张嘴。所以意思是什么？如果你要看别人的不同点，你都不能同意了。然后做奉献的也是会说了，如果说，他呢奉献，他有奉献恩赐的时候呢，他就会说，那呢你们每一个人都在那里指指点点，做这个做那个，那还是不行啊。那没有人买蛋糕，那呢那没有人买蛋糕怎么办呢？那我得去买蛋糕啊。如果他在这样子做比较的话，就会这样子啊。那这个就会像什么？就会缴十一奉献的说，你看呢、啊？你们这些人都不缴十一奉献呢、啊，我是守十一奉献的。那你看你们每个人都不守十一奉献，就我守十一奉献了、啊，那就拿这个十一奉献来定罪你啊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那神给你奉献的恩赐，你就甘心吧，你就乐意吧，因为感谢神给你这个恩赐吧。嗯，他经济比较困难，他没有办法奉献的，他可以做手，他可以做脚，他可以做他该做的、啊、所以感谢主。所以从这里你要认知一点，所以很多人很不喜欢我陈永杰，他说你看那个陈老师，你看讲话那么犀利，那个嘴巴那么厉害，哎，我这个嘴巴如果不厉害啊，我怎么成为神话语的出口？神说他的道有如两刃的利剑，要剖开你的魂雨林啊。那如果我是讨好你们的，我讨好你们的，我就是好话，哎呀你们好棒哦，你们生命成长真是太好了，哇你们来到西山灵修啊，真的是非常的努力，非常的努力写功课，然后呢比别人真的都棒，别人就在睡觉呢，我整天就吹捧你们，讲你们好话，然后往后说来开始奉献奉献啊，我开始收奉献，我都讲你们好话，是不是？我也可以这样子哦，讨你们的喜欢呢、啊。但是呢，你的生命不能成长，为什么？因为你都在你自己的里面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神的道讲到最厉害是谁呀、啊？讲到最厉害是谁？我看圣经里面讲到最厉害就是耶稣，然后来就是保罗。耶稣说什么？让死人去埋葬，当着死人吧，你来跟从我吧。你看他一开口就说，让死人去埋葬他的死人。哎，你敢跟你教会的人说让死人去埋葬热死人？你这个死人啊！哎，骂法利赛人说你这个粉饰的坟墓。说他是粉饰的坟墓，甚至是说你这个行走的坟墓，外面光鲜亮丽，里面都是死人的骨头。你看他在骂那个法利赛人，说法利赛人你有祸了。他在挑战那些宗教徒的时候，那些法利赛人说，你说 耶稣的嘴黑不黑啊？是不是挺黑的，比我陈永杰还黑吧？是不是？那你说耶稣是什么？他是颠覆的，他是颠覆整个世代的，他颠覆整个犹太教的，他是不是做颠覆工作的、啊、所以呢、哦、这些这个宗教徒啊就非常的恨他，他颠覆我们的宗教啊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如果说要讲正道，我如果今天我陈永杰要成为成一个话语的出口，我跟你讲，我不能看你们的感觉。还好我都在网络上，我都看不到你们的脸，顶多看到你们打字啊、哦、看到你们打字，我也看不到你的脸。我如果看到，我若现场讲到，我都讲不出来了，因为我知道神给我的恩赐，我知道我的恩赐就是做教练的，就是做训练师的，我知道我的恩赐就是这样，所有的嘴是黑的。因为呢，当我照着神的真理我讲出来的时候，这个话出来要带着圣灵的工作，这个话出来要像两刃利剑才能够剖开你的魂与灵、啊、你才能够知道说，哇，好扎心哦、啊、所以很多人来很喜欢来听真心话。为什么叫真心话？因为我是我从里面讲出来的话，我不看人的脸色说话，我看你的脸色说话我都说不出来了。然后呢，我讲了，哎，真心话，哎，那你听了扎心，扎心你就悔改，然后你不要对号入座，你不要说，哎呀，那个陈永杰在讲我，我没有在讲你，你不要在你自己对号入座哦。然后呢，有一种叫扎蹦的，我说扎蹦扎蹦扎蹦，就听了不高兴就蹦蹦蹦吧。然后蹦蹦蹦就蹦出去，我下次不来听了、哦、所以呢，感谢赞美主。那当然，如果说我讲的不符合真理，你可以挑战我，你要从真理来挑战啊，来挑战、啊、我讲的真理是不对的。那如果说我讲的真理是对的，对你的生命有帮助的，那你为什么不听呢？是不是啊？你为什么不听呢？感谢赞美主吧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每一个人的恩赐不同，那呢所扮演的角色不同，不然我来应征吧，谁来做我这个位置？我这个位置让你做，你来做，你每天就跟我一样天天来讲吧，你能讲吗？你能够像我这样子讲吗？你来讲啊，来啊，我应征啊，谁要来应征的？你来，你来应征，是不是？你来做吧。感谢主。那既然呢神叫我做这个工作，那我就做这个工作嘛。所以先知总是受苦的嘛，所以受苦的先知嘛，耶利米先知就老是呢受苦，因为 他要指出人的罪恶啊，叫人家悔改啊，人家就不听了，掩耳不听了，石头要打死你的。感谢主啊。所以呢，当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同点，我们就能够体谅每一个人的不同点，然后再爱心互相包容，又和平彼此联络，然后呢我们就能够合而为一，是不是啊？那所以感谢赞美主，你要有一个看见，看见什么？看见你要感恩别人与你的不同点，要感恩，要感恩哦，因为呢他是帮补你的不足的，他是帮补你的不足的，让基督的身体更加的丰满。哎，我跟你讲啊、哦，我很感恩现在我们的区负责。当时呢，我就觉得我好累哦。为什么好累？因为我要做教导，我还要在治理，我还要去管理这个群的事情。然后当时帮助我就百灵，那百灵呢比较没有治理人的恩赐，他是做后台的电脑的。那他也很累哦，他也很累哦，所以呢，当时就我跟百灵说，我们两个都弄得很累，我就祷告神，我希望中间有人起来协助做治理的工作，带群的工作。那神到最后也量给我们区负责，区负责就帮我做这些事。我跟你讲，区负责做的工作比我做得好，真的。他们呢，知道如何跟你们说话，如何调整你们，如何按着西山灵修的要求，按着神的要求把你们带到那个上面去。 我呢，我就没有他们那些功力。说真的，说真的，因为中国呢是这个各个人情太复杂，我也不懂。我说我是小白兔进丛林，跑到这个中国来传道，我有很多我都不太懂哦。我只能按着真理分解讲给你们听。那如果说你要叫我去做这个治理，那呢我也做不来，我也可能呢没有办法达到像现在屈服者所做的。所以呢，有人就跟我说：“陈老师啊，我跟你讲一句话，你就在上面就好，你都不要下来哦。”他说：“我就在台上讲，我就在这个网络上讲，我都不要下来。”他说：“你下来就有事了。”为什么下来就有事了？第一个，你不知道这里人的诡诈。他说我不知道这里的人诡诈。第二点，你也不知道怎么去应付他们，所以呢，你最好就不要下来了，你就呢待在上面就好了。我刚开始还听不懂，后来我想一想，哎，真是如此，哎，真是如此，哎，所以呢，感谢神，现在就有这个屈服者来帮我分担这个工作，他们做的比我还要好。曾经就有一个哈尔滨的长老，然后呢，我带着那个我身边的助理出去，然后他就在笑我，他说：“你看你身边这个助理，人家还没有在打他，他就知道要去防人家了，他心里就开始说：‘哦，你可能要打我了。’他心里就开始产生警戒心。啊，你陈老师，你知道你是什么吗？”人家打你了，你还不知道原因，还在问人家说：“你为什么打我啊？你为什么打我？你为什么这样？”他说：“你为什么这样？”他说：“你根本就不知道，人家是已经在这个环境里面磨成说那种警觉性，他知道这里的人情风俗，他知道人里面心中那个诡诈，所以呢，你还没打我，我就在防你了。但是你不懂，你被人家打了之后，你还说：‘哎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你怎么打我？’”所以他说：“我跟你讲，你最好就在上面，你不要下来。”所以感谢赞美主，自从我们有屈服者之后，分担了我的重担之后呢，哎，我们的群就发展了。这样听懂吧？所以你们每一个小家长，你们都是很棒的哦。你们每一个人在你们工作岗位上做你们要做的，做你们要做的。那呢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共同呢？共同互相做肢体，因为我是做口的嘛，对不对？你们做手的嘛，那我们就来一起建造基督的身体。那我们每一个人带着爱主的心，这个爱心，爱主的心根基是爱主的心，然后我们忠心的服侍，然后呢，看别人比自己强，看别人恩赐跟我不同一点，不要讨厌他，所以从今天开始不要讨厌我啊，你就知道我神给我的恩赐就是做话语出口的。就是命定要我这么说的啊，那你就说：“哎呀，太棒了！神这个设立这个陈永杰呢，哎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在调整我们的，哎，那你就会满了感恩，满了喜悦，阿门哦。然后你带这样的心情带到你的教会去，有这个看见，甚至把这个信息释放给你消，你的教会会带下一个合一。人之所以不能合一是什么？”是总是很讨厌跟他不同的人，人喜欢跟他相同的人，讨厌跟他不同的人。但是在这个讲论当中，让你知道他跟你不同，是因为神所赐给他的恩赐不同，所以他有不同的看见，他不可能跟你一样的。那他不可能一样，是为了补足你的缺欠，来丰满基督的身体。感谢赞美主，当你有这样的时候，以神的基督的丰满为你的看见的时候，你就满了感恩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这个，再来分享下一段经文。那呢，马太福音25章这里告诉我们，做一个比喻，耶稣做一个比喻，意思是神量给你的恩赐有5000两，有2000两，有1000两的。那呢，在这个故事当中，5000两去赚5000两回来了，耶稣赞许他。2000两也占2000两回来了，耶稣在，但是给他1000两的没有做什么。所以我们来读一段这个经文，马太福音25章24到30节，24节，那里1000的也来说：“主啊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撒地方要聚敛， 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两埋在地里。请看，你的原银子在这里。主人回答说，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，你既知道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，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，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，夺过他这一千两来给那个一万的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，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我从后面这段开始解释三四节，那当然这一段经文大家解释的各有不同，什么叫丢在外面的黑暗呢？咱俩爱哭切齿啊！你说，那我是不是不得救了？我是不是就被人家被主丢弃了？我要在那爱哭切齿了。哦，那当然，在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也会讲到这一段。这个是指的你没有得胜，你被丢在外面的黑暗，在那里补习。你看人家做得胜者了，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，就知道，哦，我的理论是灾前被提，灾中被提，灾后被提。指的越早成熟越被提，那没有早成熟的呢，要经历大灾难，在那里补习，被火烤热，烤成熟了才能够被提。所以他的意思是，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补习，在那里哀哭切齿，看到别人这么好了，我什么都不行了。神要整治我了，说意思是什么？你既然知道这样子，在今生就好好的做，不要等到来世的时候，主再来的时候，在外面哀哭切齿，在那个外面黑暗里面，在那里补习。反正你总是要补的啦，你现在不补，你到时候你也得补。对，所以意思是什么？把一千两都摆出来。若是你只有一千两，你不要埋在土里。对不对？你一千两要去赚一千两啊！神给你多少恩赐，你要用上啊！哦，所以呢，要尽功用啊，要尽功用。神给你的恩赐，哦，你要尽功用。哦，那你会发现，当你的恩赐尽功用，神会更多的加给你。我老实跟你讲哦。当你来看到西山灵修的时候，同工都会说：“老师，你真是百般恩赐。”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真是百般恩赐。哦，就语言，我跟我丈夫要讲英文，来到你们要讲你们标准的普通话。我跟你讲，我普通话本来也不太标准，现在越标准。我打字呢，我是打繁体字，以前打 purple m o f o 的，我们有 purple m o f o 来到里面，我要学习什么打。你们的这个字母拼音，我跟你讲，我都没有学过，但是我也从零归零，我从零归零，从学习，然后先回到台湾了，我又按着台湾的民情风俗呢，讲这个台湾人比较听得懂的话，甚至要讲台语，爱讲台语啦，讲台语。哦，光语言上来讲，民情风俗上来讲，我就要做适当的调整。然后呢，你看我这个，我现在在这里直播，我是。自编、自导、自演，通常来做这种直播节目都是有个导播，但是我没有人给我做导播，我自播、自导、自演。然后呢，以我这个年纪，我还要懂这么多电脑的东西，甚至网页都是我自己设计的，所有都是我做的剪接、视频、美工、图片。哦，除非特别专业的，请美工帮我做，我们有一个美工，哦，不然我都要自己做。那是不是我原本就有这么多啊？我跟你讲，我没有这么多哎。我真的没有这么多，但是神他加给我的，我感谢神，因为为了神的工作，我不是讲一句话吗？来考一下，这个是尼托森格言啊，为己无所求，来接一下下一句，为己无所求，然后下一句是什么？为己。无所求，来，有人打出来了，百灵，我都知道了。为主求一切，为己无所求。我为了我自己，我不求什么，但是我为主求一切，我为主求一切，我为主求一切，所以神就加给我，加给我，加给我，加给我。 所以大家可能好羡慕，哎呀，老师你怎么懂那么多，你怎么都会弄啊？ 我怎么都会弄，我也都不会弄，我告诉你，是因为我为了做主的工，我跟主求，主他加给我，同样的你们也可以，但是你们有没有那个爱主的心，说主啊，我为我自己 老师求求自己啊，主啊，你给我更好的东西，你给我更好的生活，你让我的孩子找到工作，你让我的身体更健康，求的都是求求这些 这些自己的好处，有没有求神什么东西啊？有没有求神的国什么东西啊？你有没有求神为了神的国的发展，主啊，你赐给我什么东西啊？没有这样子求过吧？当我要做网页的时候，我找不到人帮我做的时候，连百灵他都没有办法做。百灵不是没有办法做，他呢能够做，但是他没有时间呢、啊，因为这个要弄很久的，他也没时间呢、啊。那我为了做这个网页，你知道我折腾了几个月，都是三更半夜爬起来，就说：“咦，这个现在要怎么弄啊？”然后又怎么弄怎么弄啊？我就去搜寻了、啊、YouTube 啊，人家怎么做，我就自己这边自我学习啊。然后 好几个晚上都没睡好的，然后一定要把它研究出来，一定要把它做出来。我怎么会做？那个是电脑工程师在做的，我怎么能做？我懂这，我怎么能够做电脑网？我怎么会做呢？而且还要跑 到那个网域公司去跟他打英文，去跟他问我怎么弄，怎么弄，怎么弄。说真的，他讲的我也不太懂，但是呢，为主求一切。哎，我们现在网页都不再卡了，也不再打不开了。以前刚开始的时候，这里卡那里 不通，啊，这是挺烦心的。感谢主，所以呢，这个是什么样？你一千两也不交出来，神帮你夺过来，然后给那个一万的，就给那个一万的，更多的给他。感谢赞美主，你就在那哀哭切齿，你就这么说，人家为什么那么多，我怎么那么少啊？那你就是不忠心吗？所以呢，一千两都要摆出来，感谢赞美主哦。所以呢，服侍神哦，一千两都要摆出来，还是来做尼哥尼多生的格言，这句话我最好的。把这一句话写下来，印下来，贴在墙壁上。这是我在走属灵道路的第一个格言，是我在操练生命这个路的时候，我所要背诵的，非常的重要。打下来，贴在你可看的地方，墙上，冰箱上，天天看。神注重我们所事的，贵我们所做的。真实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流露，算得数的侍奉总是基督的活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不是为神做工，乃是让神做工。凡不让神做工的，就不能为神做工。今天你要为神做工吗？让神先在你身上做工，把自己先交出来，把自己的一千两全部的摆出来，神就更多的给你，更在你身上工作，你里面就有更多基督的生命，你就越能够活出基督，这是神所看重的。所以神不在乎你做不做工，神是看重的是你借着做工如何调整你这个人的生命，让你成为神所喜悦的那个所事。不要以为你所做的神就喜悦，神不看重这个，神看重的是你愿不愿让神在你生命上做工。你越让神在你生命上做工，你就越有资格来为主做工。好，让我们做结束祷告。主耶稣是的，你看重我们的所事过于我们所做的。我们常是一群不只是悖逆，而且是任意妄为的人。不知道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，今天我们要以恩赐为本。主啊，求你在我们这群人当中给我们清晰你对我们的呼召，以及对我们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，让我们按着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，以及你对我们的呼召，让我们把我们自己身上所有的一千两都摆出来，也借着我们的服侍，让你更多的做工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更有资格来为你做工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的门训就到这里。